第42章重申律法。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人承受迦南的时候已经近了，当这位年迈的先知站在高处遥望约旦河和应许之地时，他以深切关怀的心注视着上帝子民的产业。上帝能不能撤销他对摩西在加提斯犯罪所宣布的判决呢？摩西恳切地祈求说，主耶和华，你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利巴嫩。所得的回答是，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你且上皮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摩西顺服了上帝的旨意，并没有发一句怨言。这时他就为以色列人焦虑了。在他去世以后，谁能像他一样关心他们的福利呢？于是他在祷告中倾吐他的心意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上帝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上帝垂听了他仆人的祷告，就回答他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守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约书亚做摩西的帮手已经很久，他是个有智慧、有才干、有信心的人，所以蒙选继承摩西的工作。借着摩西的按手和最庄重的训示，约书亚就被郑重的分别出来做以色列人的领袖，也参加当时行政中的一切事务。而且耶和华所说关于约书亚的话，由摩西传达给百姓说，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在摩西卸下他做以色列人看得见的领袖地位之前，上帝指示他要向以色列人重述他们从埃及得拯救和在旷野漂流的故事，也要重申上帝在西乃山颁布的律法。当颁布律法的时候，现在的会众都年纪太轻，还不能领会当时那种非常严肃的场面。这时他们既然快要过约旦河承受应许之地，所以上帝要把他律法的义理摆在他们面前，并嘱咐他们务要顺从才能兴盛。摩西站在百姓面前，要重述他最后的警告和劝勉。他脸上焕发着圣洁的光辉，他的须发像银丝一般，但他的身体挺直，他的容貌表明他的精神没有衰败，他的眼目也没有昏花。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时机啊！摩西以深挚的情感叙述了全能保护者的慈爱和怜悯。他说，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上帝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上帝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上帝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而可畏的事，像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这是显给你看，要是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上帝，除他以外再无别神。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发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 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上帝，他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以色列民随时都把他们的困难归罪于摩西，如今他们对他是否被骄傲、野心或自私的动机所控制的疑问已经消除了，于是他们带着信任的心情听他的话。摩西忠心地把他们的错误和他们列祖的罪过摆在他们面前。他们曾因长久在旷野漂流而生暴躁和背叛的意念，但他们之所以迟迟不能承受迦南，并非耶和华的责任。其实他比他们更担忧，因为他不能使他们立时承受应许之地，建议在列国的面前显示他拯救他百姓的大能。他们因了不依靠上帝以及他们的骄傲和不信，故此没有准备好进入迦南。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绝不能代表耶和华上帝的子民，因为他们并没有表现他纯洁、良善和慈悲的品格。如果他们的列祖能因信顺从上帝的指示，接受他的处理，并按照他的典章而行，他们就早已居住在迦南，做一个昌盛、圣洁、幸福的民族了。他们的迟迟没有进入美地，曾使上帝受了羞辱，并在四围的列国眼前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摩西既明白上帝律法的性质和价值，就向百姓强调，世上没有什么其他国家有像赐给希伯来人的那样智慧、公义和慈爱的律法。他说，我照着耶和华我上帝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摩西叫百姓注意他们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上帝面前的那日。他又质问希伯来全军说，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向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今日很可以重述这个向以色列人所发的质问。上帝所赐给他古时百姓的律法，比地上最文明国家的律法更有智慧，更加美好，更合人道。列国的律法总带有未曾重生之心的软弱和情欲的影响，但上帝的律法却带着神圣的印证。摩西说，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他们不久就要进取之地，就是他们以遵守上帝的律法为条件而得以承受为业之地。摩西用以下的话向他们描述，当以色列人忆起这一位历历如数家珍一般向他们形容美地幸福的摩西曾因他们的罪而不能共享上帝子民的产业时，他们的心中必是受何等的感动啊。耶和华你上帝领你进入美地，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在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是耶和华你上帝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上帝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耶和华你的上帝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岂是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耶和华。你们要谨慎， 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上帝与你们所立的约，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乃是烈火，是祭邪的上帝。如果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摩西说，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摩西在公开述说律法之后，又将上帝所指示他的一切法度、律例、典章以及一切有关献祭之都的规则全部都写了下来。他派专人负责管理这一卷记载一切条例的书，并为慎重起见，特将此书保藏在约柜旁边。这位大领袖摩西还不放心，唯恐百姓离弃上帝，于是他用最庄严、最动人的话向百姓说明，他们顺从便可以得福，悖逆就必招致咒诅。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则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诮。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是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不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摩西受圣灵的感动，掌握到将来以色列国最后的倾覆和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毁灭的景象，说，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惜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一千多年之后，当提多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所有地土全然荒凉，和百姓遭受可怖痛苦的情景，摩西都生动地描述出来了。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地土所产的，直到你灭亡。他们必将你困在你各城里，直到你所依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上帝所赐给你儿女之肉。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是因娇嫩柔弱不肯把脚踏地的，必恶眼看他怀中的丈夫与他所要生的儿女，他因缺乏一切，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将他们暗暗的吃了。最后，摩西用以下动人的话作为结束：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其实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这位伟大的领袖摩西，为要更深刻地把这些真理印在众人的心上，就用圣诗的题材述说出来。这一首歌不但是一篇历史，而也是一段预言。它不但述说上帝过去怎样奇妙地看待他的子民，而也预示到将来的大事，就是当基督在有能力和大荣耀中第二次降临时，首信之人的最后胜利。 上帝指示百姓要熟记这一首史诗，并教训那后代的子孙。这一首诗要在会众聚集敬拜上帝的时候吟咏歌唱，要在百姓从事日常工作的时候反复重述。父母的本分是要把这话印刻在他们儿女易受感化的心上，使他们永远不至于忘记。以色列人既是特别蒙选做维护并遵守上帝律法的人，所以律法的意义和顺从的重要性尤其需要印刻在他们心上，并借着他们印刻在他们子子孙孙的心上。关于耶和华的律例，他吩咐他们说，也要殷勤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日后他们的儿女若问，耶和华我们上帝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父母就要重述上帝以慈悲看待他们的历史，耶和华如何为他们施行拯救，使他们可以遵守他的律法，并向他们说，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着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上帝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